从基督教的人，他就出去把这些人抓了，放在监里头，因为他认为他这样，这些人都涉夺神的，他是为神而忠心。但有一次，当保罗要到大马士去抓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在路上忽然间有一个灯光照耀在他身上，他就瞎了，又跌下马里头。然后呢，又听了一个声音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啊逼迫我？”所以就在那时候，主耶稣把自己显现给保罗。然后他看到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以后，他的一生就完全改变。本来他是用他的精力逼迫教会，把现在把这个热心呢，就用来传福音的工作。在他信主以后呢，有12年之间，总共他做了3次的旅行布道。那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就是保罗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当中的一段记载。这段记载也刚好是记载保罗把福音第一次从亚洲带进欧洲的这么一个第一次的旅行布道。换句话说，第一次福音带到欧洲去，然后带到英国，然后到了美国，然后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听到福音，都是保罗依照神的圣灵带领到把福音传到欧洲去。他们到欧洲去的时候呢，第一站他们是来到腓立比，在那边传福音，然后呢又到帖撒罗尼迦去，就今天我们所念这段经文。他受了逼迫，后来他们就跑到比利亚去，在那边继续传福音。那给大家看一个地图哈，这边是亚洲，其实以色列也在亚洲，然后希腊呢意大利呢就是欧洲，他们本来都在现在所谓的亚洲，就是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在那边传福音。他们没有想到把福音传到欧洲去，但是圣灵指示他们要不要继续在亚洲传福音，要把福音带到欧洲去，所以他们就坐船到了菲律宾，然后呢从菲律宾又到帖撒罗尼迦，从帖撒罗尼迦到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比利亚这个地方。那今天所念这段经文刚好就是谈到说，这地方就是比利亚的人嫌离帖撒罗尼迦的人。那当我们念到这句话嫌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比利亚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帅吗？或是好吗？或者富有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其实你要看这个英文的 NIV， 就英文的翻译的话，他是这样的话，他说 Now the brilliant Jews were of more notable character， 表示这比利亚的人比较高尚。那圣经，我们所用的圣经是和合本圣经，其实有一本圣经是所谓的新译本圣经。新译本圣经怎么翻呢？他说这里的人比帖撒罗尼迦人开明。哎，这句话就好像是比较容易了解，对不对？所以他们是比较开朗开明。我们的和合本把它翻译是嫌离，有时候是比较难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现在看，为什么圣经记载说比利亚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更开明或者更贤明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至少有3个原因，圣经告诉我们说比利亚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更贤明。第一，他说他们甘心领受这道。那新译本怎么翻译呢？他说热切接受主的道，有这个热心接受主的道。第二个原因，他们天天考察圣经。那新译本是这样翻译，天天考察圣经。那第三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圣经说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个其实也是比较难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新译本也是翻译比较好，他说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那这样就是3个原因，所以比利亚的人比帖撒罗尼迦人更开明。那谈到 甘心领受这道。我不知道我们多少时候要跟人家传福音，碰到一个不认识的人，有时候我问他，你听过主耶稣没有，你要不要到教会去。我想我们多少时候都要传福音，但是对方怎么跟你回答呢？啊，我没有兴趣，啊，我没时间，或者他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甘心愿意接受。那就讲一个理由，就是我没时间，啊，我没有兴趣。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圣经，比利亚的人不同，当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圣经说他们甘心领受这道。那什么是甘心呢？我们刚刚说过，甘心就是有热切、有爱慕神话语的心。所以甘心领受这道，意思就是他们有一颗渴慕神话语的心，把自己预备好了，愿意来接受所传给他们的这些福音。这圣经告诉我说，当保罗到达这个比利亚的时候，保罗是做什么事情？他说，保罗是本着圣经向比利亚人讲明、成明圣经。所以当他们听到保罗根据圣经跟他们讲明圣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虽然他们不明白，不，他们的心已经准备好，心态是对的，所以他们就愿意留心听保罗的话语。其实神的话语是一个是灵，是一个生命，所以当这些人接到神的道的话，就在能够他们心里头能够怎么样光照他们、启开他们，也能够神的话语就让他们心里头能够得到保持。其实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呢有主日学，不但有儿童主日学，还有成人主日学。我记得小时候我在台湾，当人家说主日学的时候，领导都说小孩子的事情，为什么还有大人主日学？其实大人更需要主日学，所以我们教会中就有好多主日学做教导的工作。除了主日学之外呢，我们教会里头还有好多不同的祷告会，还有查经班，团契的聚会。这些不同的聚会当中，我们都有弟兄姊妹可以带领我们学习神的话语。那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在于当我们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是存怎么样的心态？我们是不是说，哎呀，这些我都听过了，你还要讲这些同样的东西？其实每次或者你读一段圣经，哎呀，这圣经我看过几遍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当你念圣经，每次你念圣经都有不同的领会。圣经是一个活的神的话语，当你念的时候，每次的领会都不同，同一个字句你所看到的亮光都不同。所以问题在于我们的心态，甚至我们听祷告了、听讲道的话，哎呀，信息团都是听过好几遍了，对不对？问题在于我们心态怎么样要接受这样的话语。我盼望我们教会能够真正有科目纯粹信仰的话语，让我们这个教会呢能够大家能够预备准备去领受神的话语。不管是主日学也好，不管查经班聚会也好，不管礼拜天聚会的话，让我们不要说，哎，听过好几次了，耳朵都聋了。好，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天天考察圣经。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我们一个人生存，不但要靠生理的食物，还要靠神所给我们这些属灵的食物。其实彼得也告诉我们说，他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我们一个灵的增长就像我们一个小孩子生命增长一样，从出生以后慢慢失去这些营养，慢慢身体能够健壮。相同的，我们一个灵命方面，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是一个灵里头的婴孩，我们要需要借着这个灵 灵粮，能够继续来喂养我们灵命的生命，让我们的灵命也能够真正能够 增长。那灵粮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说就是圣经。所以我们做个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其实需要天天读圣经。有一项做个调查哈，有次有人做个调查，看看基督徒对念圣经有什么一个结果。调查结果说，有30%的基督徒根本不念圣经，差不多1/3哈。40%的人偶尔把圣经翻一翻。只有30%的人有定时要来读圣经，就是在这30%当中呢，只有一半，也是15%是不定期的念圣经，是常常念不错，不是，不过是不定期的，只有15%才是定期的念圣经。换句话说，整个基督徒当中，只有15%是定期照常念圣经的，所以这个。不念或不常常的念圣经的人，这个比例其实很高。那我们不读圣经的话，那怎么能够知道圣经所讲的是什么事情呢？记得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个退休会，在门下一个退休会，那里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他那一次的讲题的信息是从一本叫《俄巴底亚书》来的。当他开始讲的时候，他请说，请弟兄姊妹打开俄巴底亚书。我一看，至少有一半人根本不晓得俄巴底亚书在什么地方，根本找不到。其实俄巴底亚书就是12本小先知书中的一本。更糟糕的时候，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你看圣经啊，只有一章两面而已。你怎么翻？你根本不想，平常不念圣经外，根本找不到。不像诗篇，诗篇总共有几篇呢？110篇，对不对？诗篇刚好在圣经中间，所以你找诗篇很容易，放在中间一打开，很容易找到诗篇。你找俄巴底亚书就不简单了，只有一章，根本就找不到。除非我们常常念圣经。那感谢神，我们教会从几年以前开始啊，就有鼓励弟兄姐妹每年把圣经念一遍。你看看我们的周报的时候，你看我们都每个人周报，对不对？我们都有登这一周要念什么圣经，有进度。我上礼拜跟他看的，要是依照这个进度的话呢，至少我们要念完约伯记，开始念诗篇。所以你自己看看，看今天的就开始诗篇了，对不对？我们开始念诗篇。但是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现在有多少人是天天依照这个进度来念圣经，是要每个礼拜都印出来，对不对？我想不晓得我们当中多少人是依照这个进度表来念圣经。如果你没有曾经依照这个进度来念圣经的话，或者有人刚开始是有一股劲要念圣经，到了一个月以后、半年以后开始就中断了，到现在还不念的话，我盼望你从今天开始，马上把这一个节目单拿出来哈，依照这个所列的圣经开始念，不迟。你现在开始，到明年这个时候你就念一遍了，对不对？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福分。我们教会以前是一直在鼓励这事情，最近我们很少鼓励，所以现在不但是母会有这么读经一年读一遍，科宝教会有鼓励弟兄姐妹一年读一次。其实我们读圣经有两种方法哈，一种方法就是速读或者快读，很快的把圣经从头到尾 一张都不漏，一本书都不漏，一卷不漏，慢慢的 一天就现在我们现在念的一样，从头到尾很快把圣经从头念一遍。当你把圣经从头念一遍以后，我们就至少有个概念，圣经在什么地方讲什么事情，至少不是很深入，不过你还晓得圣经到底讲一些什么事情。那这个方法呢，其实还可以，你要对圣经有一点了解的话，这是一个读圣经一个方法。当然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你要用这个读经方法，你不要花时间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然后再念下一章，这样的话你一年念不完的。所以当你遇到这时有问题的话，你不要就停留在那边，你继续念下去，不要很深的就进入要查考这个圣经。但是呢，今天我们所念的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比利亚的人他不只是天天做快读圣经，他们还更进一步什么，天天考察圣经。那什么是考察呢？考察就又考又查又发问，就有问题了不明白了我就要问，还要查看看到底这是讲什么事情。所以其实当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是需要经过考察，还要加，当然我们自己做考察的时候还盼望圣灵就会借着我们的心思能够把真理启示给我们。你不能只是靠你自己都能够把圣经都了解，还要靠圣灵的帮助，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整本圣经都能够了解。所以当我们念圣经的时候，不要说这一句讲什么事情就大发文章，好多事情都是断章取义。所以我们念整个圣经，要整本圣经都要完全了解，要以圣经来解释圣经，所谓的以经解经。那这是第二次，所以比利亚的人他们考察圣经，就是第二种读圣经的方法，他们是深入圣经里头，要更了解圣经所讲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方法跟第一个方法不同，你不要念了好多，当你要用这个第二种方法的话，你一天可能念几节圣经，几段圣经，或挑一个题目，然后就在这个要开始思考这段经文之前，最好你有花一段时间祷告，求神圣来帮助你了解这段圣经。然后当你念完圣经以后，你要花时间思考，或者今天念这段圣经，明天呢还是念同一段圣经，你继续为思考这些所念的经文思考，那神会把这个亮光就赐给你。有时候当你真正不了解的话，你也可以参考一些注释，圣经的注释，来帮助你了解这些圣经所念的圣经到底什么意思。所以这是深入的一个读经法。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用的速读的读经法，但是有偶尔我们也应该用深入的读经法，能够真正了解圣经所要教导的是什么。好，第三个原因，这里告诉我们说，比利亚的人天天考察圣经，他们为什么要天天考察圣经呢？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句话我想很难了解，到底什么叫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是不是说他们要去看看这个圣经讲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其实圣经是神的话，是永远的真理，是不会错的，也不改变的。你不必说要去念圣经，看看圣经讲的对不对。其实这句话哈，我们要看新译本或者那个英文的翻译就可比较清楚了。新译本说，要知道所听的是与圣经相符，是不是与圣经相符？换句话说，当你听人讲到的话，你不要就是接受，你要自己去查考圣经，看看你所听的是不是跟圣经符合。英文就比较清楚了，他说 To see if what Paul said was true， 特别看看保罗跟他们传讲的信息是不是对的。 其实我们在念的这段经文呢，没有说保罗跟比利亚人传讲什么信息。不过呢，今天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讲什么信息。我想保罗所传的信息都是相同的，不管在帖撒罗尼迦也好，在比利亚也好，我想他的信息都是相同的。所以从第三节我晓得，至少保罗记载保罗传讲信息有三样。第一样，成名基督必要受苦，他说主耶基督要受苦。第二，基督要从死里复活。第三，他说这一位他们所传的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或者说主耶稣就是基督，他一定要受苦，他要被害、死亡、埋葬，然后从死里要复活，这就是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其实你看《使徒行传》哈，这些门徒们、使徒们刚开始他们所传讲的信息不过于这些事情而已，主耶稣受苦，主耶稣复活，主耶稣就基督。我列了好多好多经文，你们可以自己看，都在那个《使徒行传》，大部分都传讲这些信息，就是保罗跟他们传这个福音，他们也不相信保罗，一定相信保罗话。换句话说，他们是不愿意接受所谓的二手信息。换句话说，我今天讲了，你不要说哎，张长老讲的都对了，你还自己去查考圣经。所以他们就听了保罗所信息的话，他们还自己愿意自己去考察圣经，要知道保罗所讲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这里说哈，他们要用圣经的话语来查看保罗所讲对不对。当时那个时候所谓的圣经其实是旧约，对不对？不像我们现在旧约新约，其实他们所讲那时候所讲的圣经就是旧约。旧约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旧约的总结，就是主耶稣。换句话，旧约整个信息就是讲到主耶稣，谈到主耶稣的降生、主耶稣的受死、主耶稣的埋葬、主耶稣复活。所以当保罗传讲主耶稣基督被受死、基督要从死里复活、基督就是主耶稣就是基督，他要证明，怎么证明？就回到圣经一看，因为圣经所讲的都在谈到这一位基督。所以主耶稣其实自己也讲过这句话，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换句话，整本圣经当时，当然现在是新约旧约，所讲的就是主耶稣。所以你要真正知道主耶稣这些福音的话，你要去看圣经。所以当时他们那些人晓得，他们要是回去看旧约的话，就可以看证明保罗所传给他们的信息是对还是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当然好多就是我现在所讲圣经就是新约旧约。其实我们现在这个资讯很发达的时候啊，我们有电视，有没有收音机，也有网站，对不对？其实你可以上网或者听收音机或者听电视，可以常常听到好多信息。但是我盼望我们不要听了这些信息以后就都好像一个 sponge 一样啊，什么事情都把它收进去，对也收进去，不对也收进去。我们应该花时间去查考圣经，不然的话呢，我们会受了迷惑。所以当我们听到圣经的话，听到这些信息的话，我们应该查考一下到底你所听的是不是跟圣经有符合。现在很不幸的是，你现在所听的信息啊，大部分都是跟成功神学有关系的。每个传道人所讲的是成功神学，或者是一些异端。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人，知道这个人 Joel Osteen， 谁听过 Joel Osteen 的信息没有？好多人，对不对？ Joel Osteen 这个传道人啊，他是德州的一个教会，叫 Liquid Church。他这个教会是现在全美国最大的一个教会，就他们的教会。 做礼拜。这么大一个漂亮教会里头，一个十字架都没有。至少我们教会你可以看一个十字架，对不对？他们这么大一个教会里头，连一个十字架都没看到。他所传讲的信息都不谈到关于苦难，不谈到罪，不谈到救恩救死的事情，这些信息。你要是听他的讲道的话，他的信息都是好像一种说神是爱，所以神不会让我们处在忧伤痛苦贫穷当中。所以当你听他的信息的话，好像哎，听得很舒服，你的灵魂得到一个上升。我常常想，好像你在吃鸦片一样，对不对？哎呀，吃鸦片的觉得好舒服，但鸦片不一定对你好的。所以当我们听他的福音的话，要很小心。有一次我听他在讲道，他说啊，夫妻两个人要不和，互相常常折磨，他说最好你们是离婚。为什么呢？他说神不愿意你们处在这个痛苦的婚姻生活当中。这是我亲耳听的哈，我不是从别的地方听的，我听他讲到了，他说你们夫妇要是不和的话，神不愿意你们处在这么苦难当中，一个方法就是你们离婚。那我们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主耶稣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神的话语哈，主耶稣自己讲的。主耶稣又说，当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问主耶稣，主耶稣这么说，他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有人娶那被休的妇的，也是犯奸淫。这圣经明明的教导。他作为一个牧师，这么大一个有名的牧师，他说你们夫妻之间关系不好的话，神不会让你继续在苦难当中，你们或者是离婚。所以我刚刚讲是吃鸦片啊，听了好像很舒服，但是当你吃过鸦片以后，这个后果是真是很难设想，对不对？还有叫做又离，这是我常常听的哈。我听这些信息不是我喜欢，不是相信他们，我是看看他们在传讲信时候多么会害人，所以我们要小心。这是一个叫做一个 Casey Price， 我听他常常讲到，他这个教会是很大一个大的一个教会。有一次他们听他，我是听他讲啊，他讲到说，他说啊，我开的车就是 Rolls Royce， 我想不想当中有人多少知道是什么叫 Rolls Royce？ 是世界上最好的车子，每年只有100部，都是不是用 assembly line， 都是用手做的，就是那个图。他所开的车就是 Rolls Royce， 他老实讲，我开的车就是 Rolls Royce， 为什么呢？他说让会众晓得神祝福他们，尤其神祝福牧师，所以牧师开的车要比你每一个人的车都还好，证明神是很祝福牧师。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对不对？神祝福我们，神要我们享受。但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湖里有洞，空中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自己讲的话，主耶稣没有说我要证明天父爱我，我是神的儿子，所以我要穿的最好的，住的最好的，什么都最好的。主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你现在看电视，好多都是所谓的 prep 这个成功神学，这些传道人所讲就是这些信息。神不要让你受苦，神要你负责，换句话说，你多捐钱给我，你们神就会报祝福你们，都是这样的信息。所以当我们听的话，很小心。 但是我不是说我们做基督徒啊，一生命定就是要过苦命，我不是这个意思。神当然是会祝福我们，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当你需要为神来受苦，为神来处贫穷的话，我们也应该顺服接受。所以保罗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实在我都得了秘诀。秘诀什么秘诀呢？就是有主耶稣可以依靠，那才是最好的一个秘诀，最好的福分。其他这些都是世外身外物，钱明天可以完全消失，你在神里的平安，不管外面有什么暴风雨，平安还是属于你的，这才是神的祝福，而不是这些外面的一些事情。有一个故事这么说哈，说有一个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去，到乡下去要传福音，他就买了一个小小房子，一个房子当做教堂，那他就在教堂外面放了一个牌子，牌子是说信耶稣得永生，一个牌子，一年几个礼拜都没有一个人进到教堂来，每个礼拜都空空的，没有一个人。有一天忽然来了一大群人，哇，这个宣教士很高兴，哈利路亚，赞美神，这么多人都来信主耶稣了。哎，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就开始问这位教士，他说，哎，水牛在什么地方？他说，什么水牛？为什么你们问我水牛在什么地方？原来前一天礼拜六下了一场大雨，下了大雨以后，这个水这个字涌这个字嘛，上面这一点就被洗掉了，涌就变成水，生呢底下那一横被洗掉了，生就变成牛，对不对？所以呢，信耶稣得永生就变成什么？信耶稣可以得水牛。所以他们看到这个信息，哎呀，我信耶稣我可以水牛，所以没大家都叫跳哪来，所以问说水牛在什么地方？这种成功神学的观念啊，不是来听得永生，是要得水牛的。这其实好像一个笑话，对不对？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也相同，那时候好多人以及外国宣教士到台湾要宣教，那怎么样吸引这些非基督徒的出信人到教会来呢？我是长老会的，这我亲身经历的，我自己是没拿过，因为我是基督徒。只要你是到教会来，他送你奶粉，那时候从美国去的东西很宝贵啊，美国的奶粉还有美国的奶油 butter， 哇，这些很宝贵的东西，你到教会来你就可以拿奶油，可以拿奶粉。或者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跟人家说，你信主耶稣以后啊，一切都会顺利啊，你向神祷告啊，不会生病啊，要需要工作神都会帮助你，就跟人家讲了好多好多这些 promise 啊，应许。那有人就好，就听了以后就决定受洗了，等到受洗以后，哎，事业遇到困难的，学业遇到困难，婚姻上遇到困难，就开始说，哎，刚起初我听的信息好像不是这样，就开始对神怎么样有怀疑，甚至怨恨神，甚至就离开教会。有没有这个事情？我看了好多，对不对？好多教会来一段时间就流失掉了，为什么呢？跟他们刚刚说人家跟他传福音的信息不同，本来来是说信主耶稣以后什么都能够顺利，即使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我们要信神，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最重要是平安。所以其实我们信主耶稣最最宝贵什么，就有一首诗歌我们都唱过，对不对？这个诗歌怎么说呢？他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什么？认识主， 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这才是宝贵，而不是说一来了事业成功了，找到好的先生了，好的太太了，好的儿子了，什么都是，什么都顺利。其实最最宝贵就是认识主耶稣，能够信靠主耶稣，这才是最最宝贵的事情。还谈到可能的迷信啊、这个的异端的事情啊，有一个人叫 Harold Camping， 不晓得多少人听过他这个信息，他的 Family Radio， 对不对？他这个人传染信息说，主耶稣在2011年10月21号会再来。那有人跟他说，圣经不是讲了、那日子那次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也不晓得吗？他说啊，圣经这些话对那些不认圣不是神所拣选的人，所以他说你们不晓得。他说对于神所拣选就像他哈、他说我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为什么呢？他说你看，神不是对挪亚是神所拣选的，说120年以后我要用洪水灭世界。诶，挪亚晓得120年的时候洪水会怎么灭世界。他又说你看先知约拿，神不是跟他说吗？40天之后要尼尼微要灭掉吗？他是受神所拣选的，所以他说他也晓得。所以关于这主耶稣在的事情，我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我能够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好多人被迷惑，相信甚至把所有财产都卖了，因为主耶稣要来了，这些财产都没用了，不对，财产都放了。结果呢？2011年10月21到了，主耶稣还没有来，结果他就被羞辱了，过了几年他就过世了。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最后告诉我们说啊，比利亚人应甘心领受保罗向他们所传来福音，并且愿意天天考察圣经，结果他什么？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当他们考察圣经了解圣经后，他们就能够相信主耶稣。他们的信心是经过考验的，而不是迷信，人家讲什么他们信什么，他们自己亲身考察圣经，知道这些信息是什么信息，然后他们相信。所以他们信心是经过考验的，不是迷信。就像保罗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我们应该晓得我们所信的是谁，而不是牧师长老告诉你主耶稣信谁就信谁。其实有一次一个笑话，有一个非基督徒问一个基督徒说，你们基督徒信什么神呢？他说我信我牧师所信的那个神。那他就非就问他，那你牧师所信的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晓得。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当人家问你你信什么，你要知道你所信的什么。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我们要领人归主，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向他们传。我们教会比如说神人团契，他们都是查经，这是最好能带领人信主的，用神的话语，不是而不要用奶粉啊、奶油啊这些种东西，用神的话语带人信主，这才最好一个方法。好，盼望我们今天所念这段经文能够激励我们大家，我们能够像比利亚的那些人一样，我们要甘心领受神的话，要天天怎么考察圣经。比利亚人这些人的心态就像主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一个那些人的心态，撒在好土的人呢，把福音放进去的话，他们就可以结果30倍、60倍、100倍。当我们追求神的话语的时候，圣也会大大的做工，在我们心里做工，要把 借着神的话语呢，我们就能够把教会建立起来，借着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叫人得救，叫人成长，也能够成全人。不但我们自己要查考圣经，装备自己，我们也盼望在我们当中神能够兴起更多能够做教导的人，也能够解经的人，能够传福音的人，这些忠心的仆人，好叫我们整个教会呢能够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把福音传扬出去，等候主耶稣再来。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你要是看了我们那个节目单哈，穿上所赐的全副军装，站立得稳。你要去看以弗所书啊，所有的军装啊，都是为防备的军装，对不对？最后一个军装什么军装啊？圣灵的宝剑。就只有最后一个这个军装是反攻的一个军装。所以好多事情我们要防备，但是要出去传福音的话呢，只有一个方法，用神的话语，这是一个攻击的一个军装，就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我们用这样神的话语，才能够战胜外面的这些诱惑。所以盼望我们整个教会弟兄姐妹能够用今天这一段话语能够互相鼓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能够天天查考圣经，能够装备我们自己，能够更认识神的话语。好，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为的是要我们在灵里头能够渐渐长进。主，求你真正用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愿你在你面前学习更知道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内心里头成为一股力量，让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忠心的儿女。求主你帮助，求你保守，我们在这里感谢祷告，都奉主基督耶稣名来求，阿门。